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咁上一集大家可能记得啊，有啲太多人嘅预言，点样有咁多预言呢？除咗啲人俾预言之外，个天仲会唔会俾第啲启示我哋呢？咁我哋呢度睇一睇，我哋喺地上呢真係有啲浑然天成嘅奇石喺啲关键时刻就出现咗啦。大家可能都估到我要讲嘅系乜嘢石啦，就係藏字石啊。一嚿石头会说话喎，会话俾你听喎。话俾你听啲乜嘢呢？原来系天机。六个大字嘅天机。中国共产党网。咁有啲人话五个大字啊，官方梗係讲五个大字啦。因为最后嗰个字唔想讲出嚟嘛。就话中国共产党咁啊。但实际上呢啲唔使否认嘅，啲人一去到影张相咁乜都知啦。咁啊，正係因为有啲咁神奇嘅石头会讲说话，而且仲系咁敏感嘅敏感词啊，互联网都删唔到嘅信息，咁啊当然第一时间系封锁消息啦。但系因为位处嘅贵州县啊，觉得呢样嘢咧可能系一个旅游嘅景点喎，冇办法啦，为咗生计，为咗搵食啊嘛，咁又将佢包装成一个旅游景点。大家冇听错啊，系旅游景点啊。有啲人特登走去睇㗎。我最近呢喺报章上呢就睇得到有关嘅报道，图文并茂，影咗好多相喺度嘅。所以今日呢就攞返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故事。之前大家可能听见艾纪元啊、新唐人啊、希望之星啊，甚至乎一啲法轮功嘅其他媒体都曾经报道过呢件事件嘅。但是多数讲的地方呢只是讲啊。今次睇到呢份属于旅行报告咁嘅形式写出嚟嘅呢就有啲新鲜啦。呢篇游记嘅作者叫做长松。佢话佢几年前去贵州旅行同埋写生。呢次因为全程系自由行，所以佢又将藏字石纳入咗旅行计划。贵州嘅山水虽然风景美丽如画，但是景点的距离就有些隔山跑死马的感觉了。从外里坐车去平塘，再在平塘坐车去掌报乡，要花近十个钟头的时间。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个交通不便和那个距离的遥远了。咁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在高速运转的城市里面生活，他一路坐车都觉得很新奇。尤其是看到当地居民的房屋依旧是用最原始的方法，他感到很惊讶，现在已经21世纪了。比如用马孭着那些沙石吊脚楼的木料依然是用人去担的，种的地还是用水牛去犁田，而坐的车上亦都是看到希望小学的小学生中午就放学了，他们因为路途遥远了，在车上座位又不够，啲小孩子呢好多都同小朋友两个人坐一个位，坐在膝头哥上高，甚至有啲三个人坐一个位都有。到咗掌报乡，在落车嘅时候第一眼睇到具有标志性嘅景观。景观上清晰写住地标嘅建筑物贵州平塘。呢、这个景区应该系喺2006年落成嘅。购买门票要身份证明登记，从景区入口一路走去检票口仲有一段距离。呢度嘅自然色彩非常之亮丽，连水都系甜嘅。当走入到检票口时候，可以睇到太阳门嘅对联上高，从右到左清晰写住自藏两亿年，海枯石烂，造化天经圣迹。另一边写着"猪路三十寸， 地印山生，玉成盖世奇观。呢对对联非常形象感真实描述咗掌埔乡嘅山石地貌同埋藏字石存在嘅漫长岁月。掌埔乡嘅山石非常奇特，山底睇嚟貌似镂空咗嘅，到处都有大大小小嘅窿。喺检票口去藏字石唯一嘅一条路上高，左边系镂空咗嘅山石，右边系涓涓流水，水中仲睇到各种奇特岩石嘅倒影。一路走到最后，终于揾到目的地，就系藏字石。贵州嘅藏字石闻名天下，中共将呢块石头称为救星石。应该话当地政府将呢个石头称为救星石，忽略咗最后一个亡字，就话五个大字。其实中共起名呢亦都系有意思嘅，对百姓嚟讲系救命嘅警示，对中共嚟讲系催命符。根据景区嘅说辞介绍，藏字石位于山峡嘅中部崖壁之上，一巨石从崖壁上高跌咗落嚟。呢嚿石重170吨，两半裂开咗嘅石头平均系3.2米宽，高2.6米，自长24厘米。24厘米有几长呢？即系我哋讲嘅两英尺度啦。宽就17厘米。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字，大小一字，间隔相当，呈一字排开。让人一眼睇落去就是一幅牌匾，咁嘅奇石浑然天成。大家话呢啲唔系上天嘅警示，仲系乜嘢意思？搵唔到第二种解释噶啦。因为呢度系旅游景区，咁佢介绍嘅语言呢，竟然用咗中英日韩四种语种书写，可能呢个系市场嘅要求啦。有呢四种人前嚟，就方便佢哋，所以用四种语言书写，所以话呢块石头已经蜚声国际啊，名闻天下，一啲都冇夸张。喺呢度亦都讲啊，作者咧就好详细咁，即系由入口啊、藏字石啊、公园啊、门口啊，好多相片都贴咗出嚟。作者就话佢喺苦于拍照嘅情况底下咧。可能因为用嘅是手机啊，影得就唔系好清晰。咁有人喺旁边提醒佢咧，不如拍剪板啦。咁剪板行得近啲，果然就好清晰啦。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大字非常清楚。石壁上高嵌有一块中科院院士喺甲申年嘅题词，分别为世界地质奇观、抗代天赐珍宝、又是人刘宝君。书写并有日子2003年12月7日。藏字石被绿色的玻璃罩住，同时有三道锁将石头锁在绿色玻璃和铁网之间。石头附近是警亭，每次值班都是两名警察，每日大概换两次班。他觉得石头上高的字没有想象之中大的时候，警察就说再细亦都是奇迹。啊！呢句讲得真系啱啊！连警察都知道呢啲系奇迹。其实讲奇迹都唔系太恰当，应该话神迹先至啱。咁喺睇完藏字石之后咧，景区嘅路就算走到尽头啦。睇完啦，成个景区就系为咗呢个景点而设置嘅。咁公道自在人心啦，尽管你共产党话无神论啫，连佢哋嗰啲流罗啊！警察小卒啊，都知道乜嘢系天意啊！最奇特嘅就佢嘅门票上高，竟然有中国共产党亡呢幅图片，六个字清晰影晒。入场券嘅照片下面仲有几个字：世界地质奇观、中华抗代珍宝。咁仲印住票价50元等等啦。咁大家听完呢一节节目之后，大家对嗰啲所谓神迹、奇迹、预言、天显等等呢啲事，到底有冇新嘅启迪呢？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上一节就讲紧藏字石啊，藏字石呢因为之前呢已经闻名遐迩噶啦，讲翻佢呢仲有一段古嘅。原来藏字石嘅发现呢时间亦都系好刁钻嘅。点解话刁钻呢？因为发现当日啊，就是贵州省政府举办了一次国际的摄影大赛，而掌报乡呢就是那个景点来的，很多国际的摄影师都来这里拍照啊。那因为高手云集，亦都是国际级的盛事啦，那啊这嚿石头就在他们去摄影的当日凌晨时分，因为天雨关系滑落来跌开劈开两边，从而天机就显示了出来，显示给国际友人的眼中，并且通过他们的摄影机记录在案。在时间上可谓天衣无缝了，中共想掩埋真相都来不及了。咁讲完一轮上天的警示，我们现在就回来贴地一点，讲回我们人间，即是现实生活之中的一啲成功例子啦。唔知大家有冇买过一啲苹果係好快烂嘅呢？呢度介绍嘅呢就係一种唔会腐烂嘅苹果。大家冇听错，係唔会腐烂嘅苹果。点解苹果唔会腐烂呢？有啲乜嘢原因呢？咁就请大家耐心啲收听啦。原来喺日本嘅清心县木村秋则先生自1978年开始，佢唔用农药，唔施化肥，用佢嘅方法嚟到栽培苹果，坚持咗11年，结果有咗成绩，就系啲苹果唔会自己腐烂。咁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呢啲系不可思议嘅事啊？咁呢度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啦。喺日本清心县横田市有间老字号嘅山崎餐厅啊，以法式料理闻名嘅。餐厅的生意火爆，预约用餐至少要等上半年，而餐厅的招牌菜就是用木村先生所栽出的苹果汤。有人形容木村的苹果汤时候会说，当吃了第一口之后，全身细胞因为吃到好东西而感到喜悦，有那种回到母亲怀中的感觉。日本的家庭主妇都将木村的苹果列为一生食到一次就满足的好嘢。最为神奇的就是木村先生的苹果不会腐烂，买回来放上了2年都没问题，而苹果里面并没有防腐剂，到底是搞哪科呢？那日本电视台日本放纵协会 NHK 有个节目《专家的作风》，里面报道了木村栽种这些苹果树的独特方法之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回响，想轻生的年轻人在木村身上找到活下去的勇气，就连黑道中人亦都想话找木村先生饮翻杯。木村先生的苹果为什么这么神奇？木村先生又是何方神圣呢？原来木村先生只是一位普通的果农来的，大家不要估错了啊。之后还有一出电影叫做《奇迹的苹果》，里面讲的真人真事，讲述一个傻瓜用了11年才至种出了2个苹果的故事，感动了整个日本。而这部电影的主人翁就是这位叫做木村秋则的先生。在1949年，木村秋则出生在日本清心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那个时候他的名字不是木村秋则，而是叫三上秋则。后来因为遇见木村家里面的美荣子小姐，入赘在木村家，才改姓木村。 虽然木村先生出生在果农世家，但是他从小就不想继续做果农。不过他为了和美荣子小姐结婚，他又当起果农，种上了苹果。他笑言说，这些是上天的安排，亦都是爱情的力量。因为现代的农业离不开用农药化肥，苹果作为一种娇贵的水果，从开花到采摘更要经历十几次的农药洗礼，不打农药就不会结苹果，这个已经是现代果农的常识。木村一开始就是这样做，但是他每打完一次农药就会出现农药过敏症，特别是他的妻子美荣子特别敏感和严重，会出现呕吐、皮肤溃烂、甚至发高烧、昏迷等症状。偶然有一日，他看到日本农业专家福冈正信先生写的《自然农法》一书，书里面最前面写着什么都不用啊，亦都唔使用农药和肥料，农业依然会活下去。于是他在家人的支持之下，从1978年开始，木村就尝试新的苹果栽培方式，不用农药，不施化肥。停止使用农药化肥的第一年春天，木村家里面果园依然是开满了很绚烂的苹果花，但是好景不长。到了当年的7月，苹果树染上了斑点落叶病，树叶一片片枯黄掉下，苹果园很快就变成了光秃秃的枯树林。在第二年，木村提前做了预防工作，喷醋、喷酒、喷大蒜水，但是就是不用农药和化肥，还按照了木村的讲法，什么方法都用上了。到了7月，树叶依然是落光啊。到了第3年，苹果树干脆连花都不开。第4、第5年都是这样。由于不喷洒农药，木村的苹果园成为昆虫的天堂。为了除尽这些害虫，木村家族全家出动，在公园里面捉虫并喷洒醋液。为了坚持不用农药、不施化肥这种种植理念，木村的果园多年以来一个苹果都没有结过，甚至乎连木村女儿在她的作文那里也都写着她爸爸是一个果农，在这么多年里面没有种出过一个苹果。这段时间还是当年苹果销售极之畅旺的年代，很多清心院的苹果农啊都赚到盆满钵满，又起屋又揸靓车。而木村先生还要出去打工来到补贴家计，在这么多年的坚持之中，还发生过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原来木村先生暗地走去跟苹果树沟通，拜托他们不要枯死啊，因为一片又一片的虫祸使到很多苹果树不单止开不到花结不到果，有些还枯死了。木村先生向每一棵苹果树道歉，没错，是向每一棵苹果树道歉。他道歉是因为他没有喷农药的决定而令苹果树变得体弱最终死亡的话，他在这里道歉。他拜托他们千祈不要枯死，他说不结果子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们千祈不要死。其实木村先生并没有对每一棵苹果树道歉，尤其是在路两旁的苹果树，因为他不想被人看到他跟树木沟通就会说他神经病，所以他只是对路旁入面那些苹果树每一棵苹果树道歉。纵使果园里面的每一棵苹果树受到木村先生的道歉和拜托，但是并不是每棵苹果树都没有枯死，果园里面仍然到处可见枯死了的苹果树。但是细心检查之下，木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枯萎的苹果树很随机，并没有呈现位置性的影响，强壮的苹果树留了下来，枯萎的是比较弱的。但是亦都有例外的例子，有一排苹果树整排枯萎倒下去，原来那排苹果树 就是路旁的，并没有受到木村先生的道歉和委托，所以全部枯萎了，无一幸免。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最后一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我哋讲紧嘅就系不会腐烂的苹果嘅故事。上一节讲到木村先生坚持唔用农药，唔施化肥，结果啲苹果树死得七七八八。咁最后佢同啲苹果树道歉，拜托佢哋唔好死，坚持活下去。结果有部分强壮的苹果树果然活了下来，没有受到祝福那些成排都死了。那于是木村先生坚持多五六年之后呢，有一日他感觉到羞愧和绝望，他就想找个地方自尽。他走了上山，正要寻找一个自尽的地方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看到山野之中竟然有一棵郁郁葱葱的苹果树，走近一睇，先至知道不是苹果树，而是一棵橡子树。在杂草丛生，昆虫遍布，根本没有打农药，亦都没有施化肥的环境里面，为什么橡子树能够长期如此枝叶茂盛？因为山顶的土质和其他的地方土质不同。木村就拿了一把泥土，详细地闻了一闻，连泥土的气味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他发现了这个现象之后，他打消了寻死的念头。从此之后，木村在果园里面开始种植了大量的大豆。大豆底部密密麻麻的根粒菌改善了土壤里面的氮气含量。第二年，苹果园仿佛变成了原始森林，大豆下面长满了各式各样的杂草，昆虫在草里面叫鸣，青蛙捕捉昆虫，蛇就在青蛙身后虎视眈眈，甚至还有野鼠、野兔。虽然斑点落叶病和卷叶蛾依然肆虐，但是木村觉得苹果树已经结束了长期和疾病的抗争，渐渐恢复了健康。实行没有农药栽培以来的第八年，终于在苹果园的入口有一棵苹果树开了七朵花，结了两个苹果。一家人将这两个苹果供奉起来，然后再平均分了来吃。他们发现苹果好吃得令人惊讶，就是这样坚持到第十一年，木村家里面终于迎来了一次的大丰收。后来他发现这些苹果和第二些苹果与别不同之处，一般的苹果在切开之后很快就会生锈，即使变成结色，几日之后甚至会腐烂，而他所种的苹果切开两半摆了两年之后依然还未腐烂，只是会越缩越小，最后变成淡红色的干果，还散发出好像水果干一般甜蜜的香味。以木村先生的苹果汤为招牌的菜单上面，山崎餐厅主厨井口久和先生说，这种苹果居然不会烂，可能是汇聚了生产者的灵魂。讲到来这一道，令我想起了西藏那些高僧，他们圆寂的时候亦都是发现了很多光芒，天上会发现七色彩虹， 佢哋嘅躯体一路系咁塌缩，越变越少，越变越少。呢、这个情况似唔似而家佢讲嗰只苹果呢？唔通苹果都有得到嘅？讲翻木村先生嘅苹果，佢嘅苹果仲有可以自行灭虫嘅智慧。当地农业大学教授研究发现，木村苹果树嘅树叶上高所发现嘅细菌数目系远超过其他果园。当发生病害嘅时候，苹果树会切断供给嗰个受病害嘅树叶营养，让树叶脱落。另外，当害虫严重嘅时候，木村发现有好多蜂类嘅昆虫喺果树上高筑巢，会食咗嗰啲害虫。当虫减少咗嘅时候，蜂类自然就会减少。事实上，只要俾苹果树同大自然相连，大自然系会通过一切方式保持平衡，而无需人类过多嘅干预。然而，木村先生嘅成功同佢永不言弃嘅精神系分唔开嘅。普通人坚持咗几年就会放弃，而佢坚持咗11年，最终迎嚟咗大丰收。不过呢个故事里面，木村先生对苹果树嘅真心亦都系好重要嘅。此外，日本仲有一位先生做咗一个有趣嘅实验。日本科学家冈本胜博士以研究水结晶而闻名于世。佢受到世上冇两片相同嘅雪花呢句说话嘅启迪，开始观察水嘅结晶独特嘅熔岩。经过10几年同埋100几万次嘅实验之后，冈本胜博士发现水嘅结晶竟然蕴含住重要嘅信息，佢能够与人沟通。佢发现不论用边个国家嘅文字同水沟通，只要在装水的玻璃瓶上贴上感恩感谢的字句，水的结晶就会变得非常漂亮好看。当它贴上家人之外，水的结晶竟然一层套住一层重叠在一起，好像三代同堂咁，仿佛就告诉人听，真正的家庭之外是老幼不能分开的。当瓶子贴上夫妻之外的时候呢，水的结晶竟然是大结晶拥抱住小结晶，好像要告诉人听，夫妻恩爱中要各自扮演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当贴上邻居之外，水结晶面里面的绿饭会紧密地围凑在一起，好像互相帮助那样。而在实验之中，如果将水瓶贴上了恶毒的文字，好像混账、恨死你、杀死你这些字句，接收到不良的信息，那些水晶会变成离散、丑陋的形状，不同念头之间还会出现不同的图案。不仅如此，水还能够欣赏音乐。如果给水听巴克的音乐，结晶图案工整而明晰。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结晶就会明亮、清晰和欢乐。如果听肖邦的离别曲，水就会变成互相分离的小水结晶。如果听童谣，水结晶表现出单纯和清亮的画面。更加奇妙的是，如果给水看莲花图案，水结晶会好像莲花一样不断生长。如果受到金菊香油的影响，水结晶就会呈现和菊花一样的形状。冈本胜博士将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叫做《水知道答案》。他还被邀请到联合国做专题汇报，主题是世间万物都是可以沟通的，人类的想法决定着周围的环境，人类心里面的念头包括讲出来的说话和写出来的文字，对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有人受到冈本胜博士的启发，扩大了实验的对象，发现树木、米饭这些物质都有感知能力。木村先生的苹果树似乎是无意之中亦都印证了这一点。而量子物理学家们 亦都进一步从物理嘅角度去论证咗万事万物都系有类似感受嘅能力，因为宇宙嘅能量系贯通嘅，宇宙系全息对应嘅。正如中国古人所讲：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万物皆有灵。咁乜嘢叫做有机，乜嘢叫无机呢？科学家系咪应该将佢哋嘅理论重新再审视一下，甚至作出修订呢？讲到呢度，节目时间已经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